萨摩沙夫斯赞。好，今天上午聚会过了之后，我们要停一段时间。我自己是很舍不得，我是很喜欢的弟兄姊妹在一块读圣经，这好像一个人呢自己读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能够领会多少，得到多少。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的时候，就觉得领会的更多一点，也得到的更多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可能会有益处，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呢，益处是很大。我因此呢，我就很舍不得那个把这聚会停下来。每一个聚会我都很舍不得的，不过其他聚会呢还可以参加。只有礼拜二、礼拜四，因为和弟兄姊妹交通多一点嘛，所以这个聚会只好停下来，其他聚会都照常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讲到撒母耳记下第四章。这张圣经呢，大体上来说，因为是很简单，也容易了解。开头就说到亚尼尔死了之后呢，这以非婆色呀，这以实婆色，他就是因为是撒亚尼尔了，把他一手呢一绑起来，使他坐在王位上面，他就心里头就很难过，也心里发软，他觉得什么事情就可能都完了，所以他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。在他们中间呢，有两个军长，那军长也是很有权势的了。那么这两个军长呢，就说到他们是便雅人，是比路的儿子，怎样怎样。然后当中就插进一段来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当中插进来，插进扫罗有一个孙子，就约拿丹的儿子，那名字叫做以非婆色。那么这个以非婆色虽然也是有婆色，他是一世婆色，他是女非婆色，不过你差一代，那个是叔叔，这个是侄儿。那么女非婆色，他遭遇就比较惨一点，因为他听这个他的乳母啊，在他小的时候，很小时候抱在手里时候了，那时候他的乳妈呀，那个听见扫罗死掉了，还有约拿丹也死掉了，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通都死掉了，所以就很害怕，就从就家里逃出去，因为逃去那比较那个匆忙一点，快乐一点呢，结果这孩子从手中掉下来了。结果就把这个米非婆色的腿啊给摔断了。那么米非婆色就当然就不能做什么事，只有在家里头在休养。那么这是说到米非婆色，然后又提到那个两个军长的事情，说这个两个军长有一天呢，趁着白天呢，这个中午这个伊斯婆色那个。就等于他们就忙了，睡觉的时候了，
睡午觉。
天气很热，当然睡觉，大概也没有盖什么衣服被的东西了。那么他们两个人就进去呀、假装在拿麦子取麦子。结果呢，他就看见以实婆色那儿睡着了，他们就用枪把他刺死掉了，就跑掉了。然后呢，回来之后又把他手机头啊割下来了。割下头来之后啊，他们就拿这个头啊，走了一天的路程，是吧？走了一夜的路程啊，走到那个这个希伯伦
去了，
地方了，见大卫。他就告诉大卫说呀，这个扫罗曾经是你敌人，那么他的儿子又接续他做王，现在把他儿子又杀死了，那么。男主已经啊都没有了，现在你可以啊自由地做以色列的王了。那么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，在大卫跟前呢就报功。大卫就很生气，因为什么生气？因为这两个人做的实在是就是谋杀呀，暗中在谋杀，趁着人睡觉的时候把他杀死掉了。说大卫啊是很生气。那么结果呢， 就告诉他说，从前呢有人呢报告说扫罗那个是他手杀的，然后这就把他给要得赏赐，他就赏赐就把他杀，把这个人亚玛利人杀掉了。对亚玛利人死掉之后，那今天呢你们两个人又是这样子，那把这一个异人呢这个杀暗杀掉了，那么你们要报复，那么你们的功劳也是像那个亚玛利人一样。结果就吩咐这两个少年人把这两个军长啊都杀掉了，并且把手脚都砍下来，砍下来，并且把那尸身、把那身子啊，给他挂在那西布伦的池子那个旁边挂起来了。那个，那就是很残酷，那是很一个很重的刑罚了。那么。这个圣经也说嘛，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那主耶稣基督是活活地挂在木头上，他们呢是杀了之后，把他杀死之后，又挂在西布伦池子旁边，那也是受咒诅的意思。那么这就是在这一章里头啊，所说的一些的事情。那我们。就讲头一段，那么就是伊斯布瑟听见了亚尼尔死掉之后呢，他手就发软，他想这好像大势已去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那么心里就当然就很难过，他的王位啊，王位也做不成功了，所以他就非常难过。那么这是伊斯布瑟的情形。然后这两个军长呢就出来了，那么出来之后到末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军长把这伊斯布瑟杀掉了，把头直接砍下来呀，那个就带到西布伦那地方去，这是伊斯布瑟的那个结局。当然了，那伊斯布瑟的头啊就给他埋葬起来，埋在亚尼尔的那个坟墓里头，给他埋葬在那个地方。这是伊斯布瑟的结局。那当中插进一段来了，但凡又插进米非波瑟这一段呢，那么这为什么当中插进一段来了？那这一段呢，虽然是这个插进来的，但是很短，一下子去说完了就过去了。那么加米后面呢又好多章啊都提到米非波瑟的事情啊，那只有这一章插进这一段了。那么就这一段就说到米非波瑟的小时候的遭遇，那是很痛苦，那很小时候就腿就摔断了，就也不能行走，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那么一直都是一个残废的一个瘫痪的一个人，在当这样的长大起来了，这就是米非波瑟。那为什么插进这一段呢？不像弟兄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呢？这一段呢和伊斯伯瑟的那个结局啊对照起来了。伊斯伯瑟他是被亚尼尔扶持起来呀，那坐在王位上接续扫罗做王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按照外面来说呢，是做王啊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，毕竟是有亚尼尔在扶持着他，他更是。高枕无忧，不需要担什么担子。那么，但是也是虽然没有担什么担子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从来呀、没有做过真的一做过一次王，做不做王，所以坐在王位上面，但是那个政治啊，一切事情都是在亚尼尔手中。那亚尼尔来管理着，亚尼尔管着那一个，实际上的王啊是亚尼尔，而并不是伊斯布瑟。伊斯布瑟不过有个名义就是了，有个王位就是了。但是你这个若是就是这样的话呢，有的人呢也是很喜欢的，因为起码有王坐在王位上面，那就变成真是王了，是不是？那别人也把他当作君王来尊敬他了。那这个人心里头啊，总是暗中会喜欢的。 作为名宿来说，哎呀，我做王呢，就傀儡的王。那这个雅尼尔在那掌权啊，管理着，我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心里都不一定满意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有这个位置，有这个王位啊，有这个荣耀，有这个名义啊，这个也是许多人呢、啊、是喜欢的。那么，若是雅那个伊斯布是不喜欢。那王位也不喜欢这样做一个傀儡王，他根本就不喜欢。那么他可以当时的雅尼尔要做做王时，他可以辞掉的。他说我不要做，那我这个已经这个神已经废弃扫罗呀，立大卫做王了，我怎么能再做王？我不做，他可以拒绝的。那雅尼尔没办法，他一定要你做，做做非要你做不行。但是雅尼尔也没法，这完全个人意志问题。他自己可能啊，他心里头啊也是
喜欢
。所以呢，当雅尼尔做的是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答应了，那么坐在王位上面。结果做了两年，不是很长，很短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那么这个雅尼尔一死掉之后呢，他手就发软了。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，这是说以斯伯瑟。而米菲伯瑟呢就不一样了，米菲伯瑟从小时候了腿就摔断了，是个残废人，什么也不能做。那么到这个米菲伯瑟像这样看起来呀，那是很惨的，但是我们看着以后那个结局呀，确实和伊斯伯瑟完全不一样。伊斯伯瑟做王，那虽然得人尊重，说两年呢就过去了。而米菲伯瑟呢，他没有做王，他推是残废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虽然是残废的，到末了时候了，他是没有做王，但是坐在王子的地位上面，就住在王宫里头，坐在王子的地位上面，那是那个。大卫看待他像自己的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是这样的爱他，是这样的扶持他，是他每天的跟大卫王在一块吃饭，跟王在一块吃饭。虽然名义上没有王位，但是实在是也得到那个荣耀，也得到扫罗一切的财富都归给他了。所以，那么他都活到多长多久的时间呢？我们知道活到相当长久的时间。那圣经没有记载他活了多少岁，但是起码不止两年嘛，那么就不止十年嘛，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那么一个是坐在王位上面，那么有世王，但是没有实际的权势权力，也没有实际的享受，在这个雅尼尔的手底下，在那做王，是两年之久的时间过去了。结局呢非常悲惨。给人扎死刺死掉了，不但这样，把头都给割下来，拿了一个叶呀、啊，那个走到大卫那地方去了。那么这是雅尼尔，这是伊斯玛利的，不是伊斯伯伊斯伯瑟的那个结局，而这个米菲伯瑟的结局不是这样。米菲伯瑟虽然是一个残废的人，但是确实跟王一同吃饭，并且住在王宫里面的一个人。王看待他像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，这是这个米菲伯瑟啊，两个结局不一样。那为什么两个有这样的不一样的结局呢？那我们就需要认识对了。那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纵然是这个环境说不得，但是许多时候了，我们心里的愿意，心里的喜欢。你做虽然是雅尼尔要他做王，那么他就做王。但是你从心里头有一个乐意、愿意，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拒绝；但是你乐意的话呢，那只好那就接受了，是吧？他接受就是他乐意，那就里头啊有一个乐意的心。他为什么乐意的心不可以有呢？因为他明明知道神已经废弃扫罗，立大卫做王了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已经设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来管理以色列人，那你还是心里头愿意来做王啊，那么来抵挡神的心意。这件事情啊，这是米菲伯瑟这个以斯伯瑟呀、啊，他心里面的故事。所以没有我老说遭遇是这样的惨， 做王的时候也是那样的，不喜乐，不喜乐，因为在亚尼尔手底下做王，他不喜乐的。那么，并且末了的遭遇也是让你惨，是被他的两个军长啊，是他所信任的两个军长啊，给他杀死，并且甚至把头都割下来了，走了这一夜的路。那么，这个是很悲惨的结局。那么这是伊斯伯舍，早知道伊斯伯舍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呢，他当时不会去接受这个，接受这个王，那并不是说是一定勉强的，而是他心里头总是有乐意，总是喜欢，这是他心里的故事。说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心里的故事都知道的。你外面虽然这样说，外面这样做，是别人勉强我了，别人让我这样做了，别人这样，环境是如此。你虽然这样说，但你心里都如何都知道。他不仅在知道外面的事，他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故事。你内心里面是怎样？你是不是爱世界？你是不是羡慕世界的那种荣华富贵？你是不是在那里，甚至把神的旨意完全放到一边？那么你在那里羡慕，去爱慕的世界，得到那个虚空的荣耀？你是不是这样情形的？啊，都知道的，别人不知道。你自己可能你也没想，也没有那么深太深的印象，但神知道，所以我们心里的故事啊，主都知道的。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查看内心的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的，是吧？所以要知道每一件事的，不仅外面所做的神知道，连你心里所想的那个思想意念，主都清清楚楚的，主知道。别人不知道，主都知道的。我们的心是爱主，主知道；我们的心是爱世界，主知道；我们爱自己，主知道；我们爱名誉、爱地位，我们要这种主知道的，主都知道的。那么知道，他不仅知道，并且要的我们所要的，到末了有他的结，有他的那个，有他的有他的结局。所以我们的神，一方面。给我们看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神他也是公义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别人都不知道，我自己也可以良心来说的，是世界这样引诱我的，是别人这样欺骗我的，是别人这样让我做的，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但是我们的心呢，主知道，到末了结局啊，也在主的掌握当中。你因为你得到你所得到的，那么结局也是在主的手里。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，他总是照着我们心里头的光景来报应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而米非波设呢，那么就不一样了。他是个残废的人，他看看自己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怎么做呢？我就是让我做王了，我也不要去做，因为这不大像个王呢。一个瘸腿的人怎么做的王？他也不要啊，所以他把这个世界啊，这个荣华呀、啊、富贵呀、啊、这个名誉、啊、地位啊，统统的放在一边了。他只是安息在主所安排的环境里头，主让我做一个，让我这个瘸腿，那做个残废的，我就瘸腿做个残废的人就是了。那么只要能有吃有食，就当知足了。那么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所以他那是非常安心。那虽然在那种环境里头，但是他里头是安心的，没有一个那个那样一个一个意念，要做王的意念。所以到末了时候呢，伊斯伯瑟所得到的那个赏赐啊，远超过伊斯伯瑟，是不是？他住在王宫里头，那个吃王的饮食，对待大象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，那等于王子一样啊。虽然还没有个王，但是他是王子，那也是非常的是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。都是按照我们心里的光景真实的情形啊，来报应我们。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这是有一段我们那个所该学的功课。第二段呢，就看这个两个军长，这两个军长呢，刚才说过是亚尼尔所安排的，这是亚尼尔的，一定是亚尼尔的人。 那么现在亚历尔不能做什么事情了，已经死掉了。那么现在他手底下所安排的人呢，他们也做了一点也是非常卑鄙的事情。那么他们两个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两个人呢就把这个伊斯伯特瑟杀死掉了，把头砍下来去带到大卫那里去了。那么那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
邀功
为什么去邀功呢？我想一想嘛，
他知道大卫要做王，
他知道大卫做王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些邀功了，是不是？他本来不要，没有说打这个，这是军长嘛，是打仗的嘛，是站在以色列那，站在亚利尔那里面，站在伊斯伯瑟那，是跟大卫打仗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本来也不是要大卫做王的。不过你现在看见大势已去呀，那么扫罗的这个权势完全失掉了，扫罗也死掉了，约拿单也死掉了，亚利尔也死掉了。这个以斯伯瑟这个根本没有什么，不会得成全什么事情啊，所以他们看了前途没有什么希望了。他们就想啊，我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大卫一定是很喜欢的。做什么事情呢？
可能
杀掉把这个
以斯伯瑟杀死，
杀死他，然后把头拿去给大卫看。那现在大卫那做王的难处都除掉了，我是给他把王的难处都除掉，给他铺出路来，他一定是很喜欢的，并且一定会给我们赏赐的，就很厚的赏赐。这是他们心里所想的。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呢？
是
他们越想啊，不是一个想，兄弟两个一同这样想。为什么想？他们离着不仅想，他们两个也商量。这样做好不好呢？好，这样做对于我们那个大卫一定很高兴的。他要做王，那个难处在伊斯伯瑟，那难处现在我们把伊斯伯瑟杀掉，那把那难处给他除，做王的难处给他除掉，他可以自由地做以色列王。难道他还不喜欢吗？他一定很喜欢的，他一定会赏赐我们的。那他们两个越商量呢，越得意，高兴的不得了。那些的真的去偷偷摸摸要去拿麦子，假装去拿麦子，然后一下子就把伊斯伯瑟呀给杀死掉了。那所以他们说冤的了，他把头割下来，要去大卫去邀功去了。结果没有出他们完全出他们意料之外呀，大卫不但是没有赏赐他们，没有惩罚他们，并且呢，大卫这样。责备他们，那刑罚他们，把他们杀死掉，也把手脚都给砍断，然后把他挂在十字上。这是他们事先所想不到。为什么他们事先没想到什么事？没想到这一点呢？
不认识他。
啊？
不认识。
什么？
不认识大卫，
他不认识大卫，他们怎么不认识大卫呢？
但是一般人来想嘛，就是应该这样。
你属肉体的，是只能认识肉体的事情；你属肉体，不认识属灵的事情。
是的，
是吧？谁知道主的心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圣灵，只属灵的人才知道，是吧？属灵的人能彻透万事的，没有人彻透到他。为什么人属肉体的人呢？根本不认识。属灵的人，他们只认识自己属肉体。那他们来说，我若是大卫的话，有人呢把大卫把人死把我的难处给我除掉了，那我一定非常高兴的，我一定好好在赏赐他，因为现在我没有难处，可以自由做王。他们只想到自己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呢？因为他们属肉体的，所以他们就是到这属肉体来想啊，肉体方想到肉体想到肉体的那种方法那种结果，那么没想到大卫是属灵人啊，大卫是属灵的，所以呢他们不认识大卫啊，的确是不认识大卫，因为他们属肉体的，他们不认，他们只认识自己，我就是这样， 那我当然，若是别人这样做的话，我一定很高兴的。那大卫呢？当然呢，我也是很高兴的，和我们也是一样。他把大卫认错了，大卫不是他的，大卫那是属灵的人，不是属肉体的人呢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因为属肉体的缘故，他们就肉体的思想，他们的思想就是属肉体的，所以结果末了的时候了，他不但是没有得到赏赐，反而是大错特错，连命也摆上了，手脚都给断，都给砍断了，并且挂在十字上的，是大大的受到羞辱，这是他们的结局。为什么大卫这样气愤，这样生气？当然，一方面来说呢，这是大卫是知道他们是属肉体的，那是另外一方面。主要的看见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啊，他不但是。不认识神，得罪神，他也得罪人，不忠心，敌不忠心。他们是军长，是王的军长，军长啊，应该是忠于君王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是我的军长，你是我的下属嘛？不仅下属，并且他是军长啊，那个王把这么大的权柄、军权呢，都托付给他们，让他们来指点，那他是得了王信任的。那既然王这样信任你们，你们又是王的军长，王的所使用的人，你们应该对王啊，应该有个忠心的。但是到了时候呢，为了自己利益。他们把这个观念去掉了，不忠，一点都不忠心，是不是？不但不忠心，并且呢，他就是这样连那个一点心意都没有，一点爱心、一点感激的心呢，他都没有啊。第二呢，不义，不是把他那个明明杀死，但是暗中他睡觉的时候了，把他刺死掉了，这是暗梦。暗中来做的事情完全不义的，所以他是不忠心也是不义的。说大卫把这样的人要除掉，所有不忠心不义的人要除掉。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东西这些人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不是对大卫的问题，不是跟大卫为仇为敌的，他们乃是不忠心是不义的一般的人，这要从他果中啊，要把这点都要除掉的。如此对于大卫来说呢，对于大卫是有益处的，他们把大卫难处给解决了，是帮助大卫的。对于大卫自己来说呢，对大卫是有益处的，但对于大卫的国家来说，他的对以色列国来说，这是国家的祸患。这样留着他们呢，是不忠心，也不既不忠心，又是不义的人。一方面呢，对于政府、对国家来说不忠心；另外一方面，对人来说，他们也是不义。所以大卫要把这样不忠不义的人呢，这暗中谋杀的人，那你要把它去掉。若是把这留着的话呢，将来成为国家的祸患。所以大卫所考虑的乃是神的国。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益处，没有想到自己益处，他光想到神的国。那我们上一次对着讲到亚尼尔的时候也是的，我们知道亚尼尔那么要把这以色列国都带回来归给这个大卫，那也是对大卫是有益处的。以后呢，这个约雅呀就把这个亚尼尔杀掉了。为什么要杀掉？就是要我们上次也说过，第一呢是为了报私仇，为了亚尼尔把他弟弟亚撒非杀掉了，所以他现在用的来报复，把亚尼尔杀掉。那么并且呢也有相当一点的嫌疑啊，他很嫉妒亚尼尔，因为亚尼尔这个人是一个干才，是有干才又这个又有智慧，又有计谋的一个人。月牙虽然非常勇敢，但是缺少计谋，没有这个计谋的。那么亚尼尔这都有，文武双才呀，啊，这是亚尼尔得人喜欢，人都喜欢亚尼尔的。那么当然大卫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人才的。那么当约雅把亚尼尔杀死的时候啊， 感觉说大卫心里那么痛苦难过，并且很严重的在那责备约雅各他的弟兄的，并且来甚至来咒诅他们。不但这样，并且要孟老说的，我现在还软弱，我这个雅这个约雅各亚比山呀，他们兄弟呢比我还强盛，好用话也都在那刺激他们。为什么大卫是这样子呢？他为了神的国家，神的国失去了一个有用的材料，失去了一个大元帅，失去了能够做元帅的一个人，认识的是神的国的损失。所以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神的国，为的不是为了自己，为着自己来说呢，那把亚尼尔除掉也出来了后患。那么你把亚尼尔呢，他也是从我知道亚尼尔若是把以色列都召集来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，那大卫就可以做以色列王了。那将来亚尼尔怎么处置呢？你让他做什么事情？你让他做宰相吗？又信不过。你让他做大元帅吗？他虽然有那样材料，但是呢又是不是一直跟随大卫的一个人啊，是跟随扫罗的一个人。所以你把亚尼尔呢，那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的确是也是不一定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有益处的，但是对神的国来说呢，这是一个材料，这是一个大元帅，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英才，所以对神的国来是有益处的。所以大卫啊，他所考虑的没有考虑到自己怎样，他只考虑神的国怎样，为了神是怎样。那么他想到神是个忠心的人，对神的国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所以他一切事都是为了神的国。把这恶人除掉是为了神的国，把这那个好人呢，为了那个为了不是好人，为了亚尼尔在那忧伤，为了亚尼尔呢在那责备月牙等这些事都是为了神的国。所以他是一个忠于神的国，为了神的国而忠心的一个人。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，神的国就是神在掌权的那个范围。他是虽然是王，但是他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在神的国，在神的国中，在神的掌权的范围里面，所以他想到神的国是忠心的。他从小的事情上都表明出来给我们看见，他想到神的国是爱神的国，也是爱神的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原因呢，是的，我们上一次也说过，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，他已经学会了功课，但这功课也经过失败而学会了啊，经过失败之后呢，他学会的功课就等候神。从前呢，他有计谋，他想出计谋了，就失败了。失败一次，又失败第二次，完全失败了。那现在呢，他就学会了等候神，不要随着我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照着我自己所想的，我要等候神，要依靠神。神的意思如何？啊，神怎样做，神来做神的事，神也会出来做事情。上次不是说过吗？那么以赛亚说呀，他说，得救在乎
归
回安息，
得
利在乎平静安稳。你平若是平静安稳呢，你就得到力量；你若是归回安息呢，那你就得到拯救。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啊，那个去拯救自己。有人是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那以赛亚、大卫这一班人，他乃是依靠耶和华的。他是靠耶和华，不是靠人的，不是靠那很多的军器的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。所以他们能够安息，安息，那家整个安息下，就得到拯救，看见我们的神就在那里做事情，那么就神自己出来呀、就抵挡仇敌，神自己出来就拯救那他，拯救大卫。所以大卫他回想到以往的那些年日啊，神怎么一次过一次在那拯救他，一天过一天在那处置他，在那保守他，一切都是神所做的，不是他自己所做的。那么他就是在那里安息，在那等候，在那依靠神。 那么这是大卫的那个态度。那么他不要用自己手段，也不要用自己方法，也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他做这个做那一件，都不需要的，他就需要神的自己。那是一个是依靠神的人，就像我们弟兄礼拜天早晨所讲的，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并住在
全能者
的荫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住在住到的隐秘处，和主就交通，你亲近主，等候主，依靠主，你住在至高的隐秘处。这个隐秘处人看不见的，但是神看见了，和神有亲密的交通，这是个等候神的人。一个等候神的人，一个和神有交通的人，他说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这样一个人呢，他是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也是那个全能的神呢在荫庇他，那全能神呢用他翅膀来遮盖他的。那么是这样一个人，他说，然后他就说论到耶和华，或者是他说他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避难所。那么神是他的山寨，是他避难所。那么虽然仇敌张狂，虽然仇敌汹涌，虽然仇敌四围来攻打他，但是神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避难所，那谁也不能摸到他。神是能帮助他的。他下面又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这位神就是他的神，是他所依靠的。为什么说你是我的神呢？因为这位神呢是我的神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说这位神呢是某某弟兄的神，那位神是某某人的神，那他说这是我的神，我是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神就是我所经验的，我所经历过的，我所认识的，我所宝贵的，那这位神，他说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，这是我一生一世依靠。摩西学了这功课，大卫也学到这功课，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，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推到宝座上面去，他也不需要任何的人把他能推到宝座上面去，他只依靠神，只有神是神使他做以色列君王，是神设立的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自己来成全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，他既然这样定义，他必定要成全的，他不是他定义做什么事情让我们来做，我们自己出力来做，那就是那个就不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他定义了之后呢，是他自己来成全他既然是让大卫坐在以色列做王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无论经过多少难处，无论经过多少挫折，无论经过多少年日，那么神自己用他的手把大卫摆在宝座上面，完全是神所成就的，他所定义的，他自己来成就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。我们要学习这件事，做一个等候神的人。好多时候了，我们等候来不及了，还要怎么还没有做呀？怎么还没有？那还是我自己来做吧，不要等了，不要这个信靠神了。这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一半了，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就失望了，我们就失望。不是对自己失望，失望
对神失望，
是对谁失望了？是不是？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呢？对谁灰心了？对神失望了？到时候我们就放弃了，好吧？我自己来做，还是找别人来帮忙我，帮我的忙吧？找别人来帮我的忙，那么让别人来成全。要知道，主既然这样觉得，主自己会成全的。主会成就的，主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物，借着一切的环境，他来成全。你知道，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他借着他的儿子，他做他自救的元帅，来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。进到荣耀里面去，要经过许许多的环境，经过许许多的艰难呢。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那为万物所有，万物所本，为万物所属的，要你效力许多儿子基督， 每一个环境都是出大的，都是他安排的，每一个环境都是属于他的，是为了他而效力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神决定我们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所有的一些难处都是他所安排的，无论难处有多大，无论问题有多大，无论有多少人反对，是他所安排的，这每一个环境他是所安排的。所以碰到这难处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要灰心要丧志，我们要在主的感谢赞美，主感谢你，你有这个难处，那就是你安排这个难处，这个这个难处，那个难处，这个几件事，那一件事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，都是你所安排，为万物所属，万物所本的这些环境都是你所安排出来的，那么为了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并且也都属于你的，属于都是为了你而效力的，那既然属于主的，那就主手主的工具来为着主而效力的。说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他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，那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啊！弟兄姊妹，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我们这些有残缺的人，有难处的人，我们不仅外面身体上有难处，我们心灵里头更难处更大，许许多多的误会和徘徊，邪恶许多的难处在我们里头，肉体血气一大堆东西都在我们里面，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荣耀里面去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那不是简单一件事情啊！必须借着各种的环境，借着各种的事物来工作，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到末了时候才把我们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我们才能进到荣耀里面去。那么这些环境是谁所安排的呢？主安排的。这些环境是属于谁？为了谁工作的呢？是为了主的。他是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那一位，他就安排这种环境，那种环境，那每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环境，他都创造出来，这些环境创造出来这些难处，那么也使用这些环境的难处，要把我们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好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，他既然定义，他必定要成就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。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把信心都失掉了，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可信的，他仍然不改变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，他是信实的，他不背负自己。什么叫不背负自己？就是他定位了之后呢，决定一件事情，那么说对不起，我做不来了，我是没办法了，不能帮助你，那你自己来吧，是不会这样子的。他是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，他从来不会好像就放弃了，就是说我做不来，我没办法，你来做吧，这就是不背负自己。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，祝咱们身上所有这些带领都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叫他的心意能成就咱们的身上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呢磨成什么人的形象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啊，没有瑕疵没有玷污，而且里面呢所有罪都没有了，没有瑕疵，就是外面连一点点的那个瑕，连点的那个裂纹呢、一点点的缝啊，那叫瑕疵，连那个也没有了，这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也没有玷污的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神的信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虽然是按照环境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，按照环境来说也可能有许多的难处，按照我们今天生活来说也有很多的生活我们所没有办法应付的，但是我们主要知道这是主的心意，主要借着各种的环境要把我们那个带到荣耀里面去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也没有玷污的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好像我们进到荣耀和神的儿子 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救恩的元帅，那一同进入荣耀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。
嗯，
因此呢，我们碰到各种环境啊，不上胆，
不上胆，
不灰心，也不上胆，知道这一切是再艰难，一切都是为万物说本，是主主是主安排的，是万物说，他是对万，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出于他的，那个万物说本的，就是出于他的，这有的事情是原来有的，有的呢没有，那他就操出这种环境了，操出这种情形了。所以万事万物都是出于他的，为万物所属。什么叫万物所属呢？就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手中的工具，是他手中的器皿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为了我们。那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使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让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他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，他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事，那他到末了时候，让他的心意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将来我们在荣耀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在主面前能夸口，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，或者别人帮忙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没有一个人夸的，那么一切都是主做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等候主、依靠主、仰望主的人，主自己会做事情的。得救在乎不会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，这是以赛亚所说的话语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站在主的跟前，我们会在天上，在那方面的边界，总有一天的，总有一天，那一天，也时间呢，就是很快就会来到的。那么黑夜虽然有黑夜，虽然有难处，但是黑夜不会太长的，这个早晨就会来到。要感谢爱他，就会速速来成功。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。我今天就讲。